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二，农历11月17，北京晴，5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乔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赵乐际主持，蔡奇、李希出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握大势，干字当头，凝聚合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小企业恢复发展进入快车道。
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国民经济稳步回升。
我国航空公司今年完成旅客运输量突破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土耳其、约旦等国谴责以色列计划在戈兰高地扩建定居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 4.5 万人死亡。
德国总理舒尔茨未通过联邦议院信任投票。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乔石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同心同德，奋发进取，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李希出席座谈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乔石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功绩值得我们铭记，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值得我们学习。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常悟常进，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坚强党性。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牢记初心、勤政为民的可贵品质。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努力为民造福，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政治担当。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守正创新，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奋力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遵从法治、厉行法治的执着追求。 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凝心聚力促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赵乐际在主持座谈会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乔石同志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学习乔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提出了明确要求。讲话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事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中央纪委副书记孙新阳、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上海市市长龚正先后发言。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陈文清、王晓红、郝明金、苏辉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上海市、浙江省负责同志、乔石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广大干部群众连日来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会议各项部署，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砥砺前行，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针对明年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九方面重点部署。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杨秀玲：
我们将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主动作为，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发挥动力源作用，圆满完成“十四五”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我们将全力推进各项核心政策落地落实落细，确保2025年顺利实现封关运作。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奋力争当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示范。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大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形势高瞻远瞩，部署工作务实有力，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干字当头，众志成城，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新疆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陈多福：
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夯实稳的基础，激发增的活力，聚焦十大产业基准建设，系统研究产业布局，在重点领域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链项目，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处处长谭梅春：
我们将持续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聚焦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保持定力，积极作为，全力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前沿技术处处长仲永安：
我们将按照会议精神，因地制宜地促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还有我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未来产业， 打好前沿引领性技术、交叉颠覆性技术的攻坚战，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段之冷：
我们将通过精细化、场景化梳理事项清单，力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百分百一网通办，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更多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内蒙古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厂长贺新：
会议提出要推动湘北工程标志性战役取得重要成果，2025年我们规划在全区完成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50000亩，巩固防沙治沙成果工程8500亩，为湘北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作出安排。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落实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主动性。国务院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各项部署，全面对标对表，主动认领任务，制定落实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靠前抓好落实，能早则早，宁早勿晚，齐心协力，积极作为，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局多做贡献。会议对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作出部署，指出要实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允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要优化项目审核和管理机制，适度增加地方政府自主权和灵活性。要强化专项债券全流程管理，完善资金监管机制和偿还机制。要做好明年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指出要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规范运作政府投资基金，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不同类型基金差异化管理机制。要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责任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持续深查彻改本行业本系统重大风险隐患，全链条堵塞漏洞，监管到位。要强化标准引领保障作用，进一步健全标准体系，提高标准要求，强化标准实施。要做好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场所薄弱环节隐患排查和安全管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推进足球振兴发展相关工作，指出要加大力度落实各项政策举措，推动足球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通过《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草案，指出要规范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建设和使用，更好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个人隐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昨天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石泰峰表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统一战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深入调研， 提出更多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信中共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激发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汇聚团结奋斗的正能量，共同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天播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小企业恢复发展进入快车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经济开发区，今年七月落户的一家小微企业厂房年底才能完工，可拿到手的订单不能断供，让企业负责人刘维军发了愁。了解到企业困难后，园区服务专班第一时间上门服务，多部门协调，帮企业租赁到了大约7500平米的钢结构临时厂房。
新厂房在建设，但我们的订单是在当时就需要，就非常着急，给我们修缮了厂房，水电风气包括整个道路建设全部都给我们翻新了一遍，一个月之内把配套的措施全部跟上了。
今年以来，各地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重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当地打造一站集成的企业服务之家，推进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规范化。峡江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股股长刘巧玲介绍，
我们将普惠金融、司法、税务以及银行、保险、人才服务、公章刻制等社企服务事项进行了整合，让服务事项一看即会，一次办好。
加快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024年，我国加快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进程，深入抓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推动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四级主任科员田雨涵介绍，
辽宁省部署开展了竞园2024专项行动，组织各地区各部门清理及审查政策措施5762件，修订废止88件。
强化对经营主体的要素保障方面，市场监管、工信、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多措并举，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税负等经营成本。河南省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信息技术服务一科负责人杜家珍说，
搭建起政、银、企、民四类主体之间的金融桥梁，贷款业务全流程平均周期为23天，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2024年，我国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指出，
在一系列扩大内需、提振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等政策措施的引领和带动下，我国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断巩固。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9月30号，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到 1.88 亿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3.9%。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11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2, 较10月上升 0.2 点，连续两个月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提升抓落实的效能，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吴萨表示，
下一步，国务院相关部门将继续着力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完善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在科技创新方面，将通过启动新一轮专精特新支持政策，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强化产业链的配套能力。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积极变化进一步增多，工业服务业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释放的作用之下，11月份生产较快增长，需求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经济运行延续回升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傅林辉总结为，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
在两新政策的带动下，工业生产呢稳中有升， 十一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5.4%，增速呢比上月是加快0.1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1%，是在今年以来的次高增速。
十一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实现正增长，重点城市销售改善更为明显。股票市场成交活跃，沪深两市股票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同比均增长1.1倍左右。傅林辉说，目前楼市继续向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
随着政策的优化调整，购房门槛的降低，购房负担的减少，居民刚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呢得到了释放。十月份以来呢，房地产市场的交易呢总体回升，十一月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情况呢在进一步改善。
四季度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积极变化显著增多。从全年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下阶段呢，要推动经济持续向上向好，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台消息，2025年新年春节即将来临，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深入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各地各部队要不断强化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统筹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宣传和全民国防教育，推动双拥光荣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各地要主动走访慰问驻军部队，了解部队需要地方支持的有关事项，帮助解决战备执勤、训练演习和工作生活中的现实困难。各部队要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组织官兵协助驻地街道村镇搞好环境卫生整治、公共设施维护等，协助地方维护机场、车站、港口等春运秩序，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各地要牢固树立依法拥军观念，进一步加大拥军优抚安置政策落实力度，维护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推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截至12月15号，我国航空公司今年已完成旅客运输量突破7亿人次，达到7亿048万人次，创我国民航发展历史新高。其中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约 6.4 亿人次，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约 14%。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超过6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13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传统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4%。 通过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满足新需求，传统产业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11月银行结汇14658亿元人民币，受汇14409亿元人民币，涉外经济保持活跃，外汇市场交易平稳有序。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一次出舱活动。航天员前期已完成舱外航天服巡检测试、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目前，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包括推动百货店和购物中心开展一店一策改造，探索深度联营、自采自营，培育小而美、专而精特色店铺，鼓励批发商为零售商提供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精品节目展映昨天在澳门启动，11部精品节目涵盖纪录片、专题片、大型文化节目、广播剧和微视频等多个类型，将陆续在澳门多个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播出。
记者昨天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获悉，考古人员近日在秦兵马俑2号坑发现一尊罕见的高级军利俑， 这是二号坑自1994年正式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高级军利俑，对研究秦代的军事组织和军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秦兵马俑仅发现十尊高级军利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政府扩建戈兰高地定居点的计划16号继续遭到谴责和反对。土耳其、黎巴嫩等国发表声明称，这一决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约旦方面表示，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必须维护叙利亚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有关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后续安排，俄方正在和叙利亚新领导层接触，还没有最终决定。加沙方面，以色列代表团16号前往卡塔尔参加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参加有关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进一步讨论。过去几个月，在卡塔尔多哈和埃及开罗举行了多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但都未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45028人死亡，106962人受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表示，美国拟在前沿区域部署射程为5500公里范围内的高精度陆基打击系统，俄方对此表示担忧。在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后，俄方单方面履行相关条款，如果美国开始部署此类武器，俄方将解除相关限制。普京同时表示，将确保真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量产。
韩国检方16号传唤韩国总统尹锡悦21号到案接受调查。此前韩国检方曾要求尹锡悦15号到案，但遭尹锡悦方面以律师任命尚未结束为由拒绝。当天由韩国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以及韩国国防部调查本部联合组成的共同调查本部也派出工作人员向尹锡悦递交传唤通知，但遭到拒收，导致传唤通知未能送出。
在16号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信任投票中，德国总理舒尔茨未能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根据德国法律，若舒尔茨不能赢得信任投票，总统可在总理建议下解散联邦议院，并在60天内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以确定新任总理人选。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预计将于明年2月23号举行。
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一所学校1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6人受伤，枪手也当场死亡。当地警方称，枪手是一名十几岁在校学生，警方认为枪手系自杀身亡。据了解，该校招收了近400名从幼儿园至高中的学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陈亮、孙稳、刘佳荣，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